有今天信息的大纲在诗歌的反面，
在诗歌的反面有今天信息的大纲。
如果你需要的话，你可以对照的用。
如果你需要，你可以对照来用。
有一次我跟一位朋友在一个育婴房，
有一次我同一位朋友在育婴室，
当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们谈得非常的高兴。
当我们在这里谈天的时候，我们讲得很开心，
所以我们就开怀大笑。
我们就开怀大笑。
没想到在那里有一个小婴孩，差不多五六个月大。
怎知在房间里面有一个 BB 仔，差不多五六个月大。
他听到我们笑，他就很害怕，就哭了。
他听见我们笑，他惊起上来就喊。
因为他不懂我们所表现的。
因为他不懂得我们所表达的。
他的思想的能力不及我们，
他思想的能力不及我们，
所以我只好我转过来，我就轻轻地对那个小 baby 用他能够明白的话对他说：“唉。
”所以我只可以担转头，然后好轻声咁用佢能够讲个说话，唉咁，即打佢，同佢打个
招呼。我这样子做了几次，唉唉，哎，他就笑了。
哎，但系好奇怪，我连续咁几次同佢打招呼，佢居然笑起上嚟。
他为什么会哭呢？因为他不明白我们在做什么。
为什么会喊呢？因为他不明白我们在做什么。
他为什么会笑呢？因为他满足，他知道有人关心他。
为什么后来又会笑呢？因为他满足了，他知道有人关心他。
这个就是启示。
这个就是启示。
启示的意思就是在上者用在下者能够明白的方法去帮助在下者明白在上者的心意。
启示就是在上者，他用一个在下者能够明白的方式，在上者来帮助他明白他自己的心意。
今天早上我想跟各位一起来谈一谈神的启示。
今天早晨我愿意跟各位一起讲一下神的启示，
好不好？我们一同读到圣经罗马书第一章。
请大家回到新约圣经罗马书第一章，
我们看第十九节到第二十三节。
我们一起看第十九节一直至到第二十三节。
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节到第二十三节。
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至二十三节。
请注意你旁边的，如果有新来的朋友，你也帮他找一本圣经翻到罗马书第一章
请各位特别留意坐在你旁边的新的朋友，或者他没有圣经，你可以帮他翻到罗马书第一章十九节到二十三。
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手上都有圣经可读，
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手上我们都有一本圣经，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起来看。
好，我来念第十九节。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凡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不敬奉那造物的主。主乃是可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
第一种祈祷。
创造宇宙的主宰，我们来到你面前。
创造宇宙的主宰，我们来到你面前。
求你今天再一次把你的启示放在我们的心里，
求你今天再一次将你自己的启示放在我们的心中，
让我们每一个人离开这里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不明白你的启示，
让我们每一个人离开这处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不明白你的启示。
愿你给我们一个受教跟谦卑的心，
求你赐给我们一个受教谦卑的心。
祷告奉耶稣的名，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想请各位把注意力放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节。
请各位将注意力放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节，
这里讲到神他三重的本性，
这里讲到神他三重的本性。
首先他说神造天地，神是创造者。
第一他说到神造天地，神是创造者。
这个宇宙大不大？
这个宇宙到底大不大呢？
这个宇宙当中的像太阳系这样的星球一共有10^28这样的多。
这个宇宙当中好像太阳系这样的星球一共有10^28这么多。
有人说到西元2050年世界上的人口会达到100亿。
有人说到公元2050年人在地球上的人口会达到100亿。
当人口在100亿的时候，那是10^11。
当人口到达100亿的时候，是10^11。
换句话说，今天世界上所有的人，你可以拥有10^17之多那样多的太阳系让你管理。
意思就是每一个人可以拥有10^17咁多的太阳系，让每一个人去管理。
世界小不小？
你话世界细唔细呢？
一个原子核里面有中子，有质子。
在原子核里面有中子有质子，
但是我们物理学上不断地发现新的微粒，
但是物理学上不断地发现新的微粒。
这一切都证明一件事情，
一切都证明一件事，
整个宇宙的存在并不是没有意义跟目的。
整个宇宙的存在并不是没有意义和目的的，
是经过非常精密的设计的结果，
是经过非常精密的设计的结果。
而这个整个宇宙的设计者，我们称他为神。
然后整个宇宙的设计者就是我们所信的神。
神不但是创造者，神也是维系者。
神不单止是创造者，他也都是维系者。
这里告诉我们说神的永能，
这里讲到神的永能，
神的能力是无限的，
神的能力是无限的。
地球绕着一个椭圆形的轨道绕着太阳旋转，
地球绕着一个椭圆形的轨道绕着太阳来旋转。
如果我们的地球离太阳的距离近1/10，我们所有的人都要被烧死。
如果我们的地球近太阳近1/10，我们所有的人都会被烧死。
如果我们地球离太阳的距离增加1/10，所有的生物都要冻死。
但是如果这个距离增加1/10呢，所有的生物都会被冻死。
你晓得所有的人万物能够生存都是有一个维系的力量在那里，
所有的万物能够生存都是有一个维系的力量在那里。
要不然地球可以脱离它的轨道，所有的生物就要死亡。
否则呢，地球可以脱离它的轨道，然后所有的生物都会死亡。
保持这个平衡就是一种自然的定律，
保持这个平衡是一种自然的定律。
我们说自然的定律就是神，
我们说自然的定律是神，
因为神是维系自然的维系者，
因为神是维系自然的维系者。
这里不但说是神造天地，神有能，而且说神有他的神性。
这里 不单止说到神造天地，又不单止说到神永能，而且说神有他的神性。
因为神是至善者，
因为神是至善者。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善恶的观念，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善恶的观念。
我们说恻隐之心人皆有之，
我们说恻隐之心孟子说恻隐之心
人皆有之。你看到一个小孩子掉到井里面去，你要把他救起来。
如果你看一个小孩子跌落去井里面，你会将他救起来。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追求真善美的本性，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追求真善美的本性。
我们里面确实有一个想做好的心，
我们里面的确有一个想做好的心。
这都是说明在所有真善美之上有一个真善美的源头，
这里都说明说在一切真善美之上有一个真善美的源头。
我们渴求这个源头帮助我们，让我们达到一个完美的人。
我们可以祈求这个源头来帮助我们达到一个完美的人。
所以这个至善的源头我们称他为神，
这位至善的源头我们称他为神。
这里让我们看见神借着创造天地万物，将神的永能跟神性显明给人看。
这里讲到神藉着他所创造的天地万物，将他的永能和神性显明给人看，
这叫做启示。
这个就叫做启示。
神用他的办法把他自己显示给人看，
神用自己的办法将他自己来到显示给人看，
这个叫做一般性的启示，
这个称为一般性的启示。
但是很显然的，一般性的启示是不够不完全的，
但是很明显的一般性的启示是不够的，是不完全的。
人虽然知道有神，但是世界上就变成许多的神的宗教。
人虽然知道有神，但是世界却成为一个有很多神的宗教。
当人发现他自己的利益与神的利益相冲突的时候，就产生下列三种的情形。
当人发现他自己的利益和神的心意相冲突的时候，就产生 下面三种的情形。
第一种情形就是所谓的无神派。
第一种情形就是所谓无神派。
这种人的光景是怎么样？
这一种人他的光景是怎样呢？
那么第一章第二十一节告诉我们，
在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一节告诉我们，
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于是他们的思念就变为虚妄。
他们虽然知道上帝，却不当作神当作神荣耀他，也都不感谢他，于是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
虚妄这个字就是 emptiness， 就是空空的，没有的。
虚妄这个字就是空空的意思，
没有神，
没神，
人思念就变成没有神，
人的思念里面就变成没神，
人是猴子变的。
有些人说人是猴子变的，
万物都是进化来的，
万物都是进化而来的，
科学是一切东西的答案，
科学是一切东西的答案，
反正看不见的就不存在，
反正看不见的就不存在，
这叫做无神派，
那叫做无神派。
还有一种情形，
还有一种情形，
那么就好像二十三节这里所说的，
就好像二十三节那里所说的，
他自己以为聪明，
他自己以为聪明，
那么他把不朽坏的神，把神的荣耀变为偶像，
他将不朽坏的神，神的荣耀变为偶像。
有的人相信人死了以后会变成佛，会变成仙，
有些人相信人死了之后会成佛，会成仙，
成佛成仙就比人更有能力，
成佛成仙就比人 更有能力，
甚至有的人他们拜那个半神半人的怪物，
甚至有人拜一些半神半人的怪物。
在台湾有一个庙拜的是狗，
在台湾有一个庙居然是拜狗的，
是什么庙？十八王公庙。
十八王公庙，
他拜的一个神 是狗，一个狗的像在那里，
他拜的神是一只狗的像。
这一派的人，他们把神的真实的荣耀变成是偶像。
这一派的人，他们将神真实的荣耀变成偶像，
就变成了迷信派，
就变成迷信派。
他们信物质的东西代替神，
他们信物质的东西来就代替神。
第三种情形，
第三种的情形，
好像二十五节这里所讲的，
好像二十五节所形容，
他们把真神，神的真实变成是虚谎，
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谎。
他们认为不可以认识神，不可知派，
他们认为不可以认识神，他们称为不可知派。
到底有没有神不重要，
到底有没有神呢？
今生你好好的享受你自己最重要，
今生你好好的享受你自己，那就最重要了。
有神没神那个是不可知的，
有神到底有没有神根本我不知道。
十八世纪时候，德国有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叫做康德，
十八世纪的时候，德国有一个很有名的神学家叫做康德。
他说要证明神存在是很难的事情，
他说要证明神的存在是很难的事，
但是要证明神不存在是更难的事情，
但是要证明神不存在是更难的事，
所以干脆不要去想他，
所以干脆就不要想了，
就假装是没有这一回事情，
就当作没有这一回事。
但你知道世界上大多数的无神派其实都是不可知派，
你知道世界上所谓大多数的无神派其实都是不可知派，
因为真正的无神派应当是他到世界上每一个角落去找过，发现没有神。
真正的无神派应该说是他去到世界上每一个角落找过了，真的没有神。
一个无神派他是真正的去查考了所有关于超自然的现象，然后证明没有神。
一个真正的无神派者，他应该是尽他的办法找在所有超自然的现象，然后查考说没有神。
真正信仰科学的人，他应当用这种的态度的结果，他说没有神，那么他是无神派。
一个真正信仰科学的人，他应该用这样的态度查考过，然后说没有神。
所以要证明神的不存在更难，
所以要证明神的不存在是更难的。
不可知派其实又可以说是一种不信派，
不可知派其实也可以说是叫做不信派，
因为他们决定说不论你说什么我就是不信，
因为他已经立了心志说不论你怎么说我就是不信，
这叫做迷不信，
这个叫做迷不信，
没有什么理由我就是不信，就叫迷不信，
没什么理由我就是不信，迷不信。
神对人的启示，一般性的启示不够，
神对人的启示，一般性的启示是不够的。
因为人是非常顽固的，是善变。
因为人是非常顽固，也都是善变。
所以人没有办法借着一般性的启示去得到神的全貌。
因此人没有办法借着一般性的启示可以认识神的全貌。
所以我们必须要有特别的启示。
所以又必须有特别的启示。
我常常喜欢举一个例子。
我常常喜欢举一个例子，
好像有一群蚂蚁，他们在河旁边的岸上筑了他们的窝。
啊，好似话有一群嘅蚂蚁，佢哋喺河边嘅岸上筑咗一个窝。
每一年春天到的时候，河水就会慢慢的涨起来。
每一年春天到嘅时候，河水就会慢慢涨。
当然，当河水涨起来的时候，就会淹了他们的家园，他们所有的努力就付诸东流。
当然，当河水涨的时候，就会掩盖他们的家园，一切的努力都付诸东流。
所以我就拉了一块面包，我把那个面包放在高的地方，我希望那些蚂蚁会搬家，搬到高的地方去。
我就拎着一块面包放在比较高的地方，希望可以吸引这些蚂蚁搬到更高的地方去。
但那些蚂蚁比我更聪明，他们把面包搬到低的地方去。
但是蚂蚁比我更聪明，他将面包搬去低的地方。
他们不愿意搬家。
他们不想搬家。
那么我又想一个办法，
我又想另外一个办法。
我说我把他们当中一小批的蚂蚁，我把他们移民到高的地方去。
我将当中一小批的蚂蚁，将他们移民去高的地方。
我告诉他们这里危险，要他们适应这高的地方的生活。
我告诉他们这里危险，要他们适应高的地方的生活。
但这些蚂蚁很快的，他们就跑回原来地方了。
但这些蚂蚁呢，又很快又走回去原来的地方。
最后我想，我用一个办法，我就是用水来冲他们的巢。
然后我最后想到一个办法，说我要用水来冲他们的窝，
让他们当中一小部分的蚂蚁受到了这样的损害，然后他们晓得这个地方不安全，要搬离开。
让他们一小部分知道这个地方不安全，就要搬家。
但是有一小部分的蚂蚁淹死了，另外一小部分的蚂蚁就逃走了，他们还是不肯搬。
但是有小部分的浸死了，但是有小部分的蚂蚁就走了，仍然不肯搬家。
最后我坐下来，我说如果我能够变成一只蚂蚁，能够到他们当中告诉他们这是一个危险的地方，你们赶快搬家吧，那有多好。
最后我想起，如果我能够成为一只蚂蚁，可以到他们当中告诉他们那是危险，他们应该搬家，那你说多好呢？
你晓得神就是这样子对待我们。
你知道神他就是这样对待我们。
我们人是有理性的，但是神岂不比我们更有理性吗？
我们人是有理性的，但是神岂不是比我们更有理性吗？
我们人是懂得善恶的，但是神岂不比我们更懂得善恶吗？
我们人是懂得善恶的，但是神岂不是比我们更懂得善恶吗？
我们告诉自己杀人放火这个是坏的事情，撒谎这个是骗人的，我们不应该做。
我们告诉自己杀人放火是坏事，讲大话不应该做。
但是神岂不比我们更有道德而要惩罚那些背离神的人吗？
神岂不是比我们更有道德要惩罚那些背逆神的人吗？
圣经上面说神的眼目遍察全地，
圣经上面说神的眼目遍察全地，
神必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神必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所以神的公义驱使神比我们更焦急，
所以神的公义会驱使他比我们更焦急。
他希望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悔改，逃避将来的审判。
他希望我们所有的人都能够悔改，逃避将来的审判。
但是我们人怎么样的反应呢？
但是我们人用什么来反应呢？
我们看见这个天生万物这样充满了恩典，
我们看见这个自然界的万物这样充满了恩典，
阳光雨水赏赐丰年，
阳光雨水赏赐丰年。
但是人不懂得感恩，还是自私自利。
但是人并不懂得感恩，还是自私自利。
神又派先贤古圣来教化我们，
神又派先贤古圣来教化我们，
叫我们弃邪归正，和平共处，
叫我们弃邪归正，和平共处。
但是人还是彼此争权夺利，
但是人还是彼此争权夺利，
甚至杀害这些的先圣先知来泯灭人性，
甚至是杀害这些先圣先知来泯灭人心。
神又兴起自然的灾害，
神又兴起自然的灾害，
为的是叫我们得到警惕，
为的是叫我们得到警惕。
但是人麻痹自己，
但是人麻痹自己，
我们制造武器，我们破坏生态，
我们制造武器，制造武器，我们破坏生态，
我们滥用资源，我们道德低落，
我们滥用资源，我们道德低落。
所以神最后不得不让他自己成为人，取了人的形状来了人间。
所以最后神不能够不使他自己取了人的形象来到人间。
神来到人间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告诉人，让人能够归向神。
神来到人间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告诉人，让人能够归向神，
叫人离开那个可怕的结局，
叫人离开那个可怕的结局。
这就是神第二个的启示，叫做神特别的启示。
这个就是神第二个的启示，叫做神特别的启示。
我们再来看一段的经文，罗马书第三章。
我们再来看一段的经文，在罗马书第三章。
我们看23节、24节。
我们看23、24节。
我们找到了，一同的来念。
找到，我们一起来读。
罗马书第三章23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所谓罪，并不是指的杀人放火是罪而已。
所谓罪，并不是指的杀人放火而已。
这里告给我们看见，罪就是亏缺了神的荣耀。
这里给我们看见，罪就是亏缺了神的荣耀。
什么叫做亏缺神的荣耀呢？
什么叫做亏缺神的荣耀呢？
在我念中学的时候，我有一次考试作弊。
在我读中学的时候，有一次考试我作弊，
那么被老师抓到，
结果呢被老师发觉，
老师就给我一张条子。
老师就给我一张条子，
条子上面讲说，某某人吴继阳的父母，请你明天务必到学校训导处来面谈。
哎，那书上面写住话，某某人吴继阳的父母，请你听日到训导处面谈。
我这一下就很惨了。
咁当然就好惨啦。
回到家里面坐立不安。
翻到屋企坐立不安。
因为我不敢跟我的父母开口讲。
因为我唔敢开口同我父母讲。点解？
因为我亏缺了他们的荣耀。
因为我亏缺咗佢哋嘅荣耀。
我的父母送我去念书，希望能够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我嘅父母送我去读书，希望我可以做一个堂堂正正嘅人。
但是我变成一个撒谎的孩子，我失败了。
但系我变成一个说谎嘅孩子，我失败了。
同样的，人拒绝神、反对神、不信神，就是亏缺神的荣耀。
同样嘅神反人反对神、拒绝神，就系亏缺神嘅荣耀。
神希望我们人能够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神希望我们人能够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但我们这个人却是喜欢邪恶的事情，我们里面充满了黑暗。
但是人却喜欢邪恶的事，里面充满黑暗。
我们人与神之间那个关系就断绝了，
我们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就断绝了。
这叫做亏缺了神的荣耀，
这叫做亏缺了神的荣耀。
这是神眼中的罪，
这个是神眼中的罪。
但是神是满有恩典的神，
但是神是满有恩典的神。
神他看见人的失败，他看见人在罪里面心不忍
啊！神看见人的失败，他看见人在罪中，他不忍心。
所以神为人预备了救恩，
所以他为人预备了救恩。
什么是救恩呢？
什么是救恩呢？
这里告诉我们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但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着基督耶稣的救赎。
这里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
什么是救赎呢？
什么是救赎呢？
救赎就是拯救跟赎价。
这个救赎就是拯救和赎价。
拯救一个行动，
一个拯救的行动。
赎价是一个代价要付出去的，
赎价是一个代价要付出去的。
在很多年前，美国有一个绑票案。
很多年前，美国有一个绑票案。
有一个有钱人家的孩子被歹徒们绑票了。
有一个很有钱的人家里被他的小孩子被歹徒绑架。
这个歹徒他们要求50万美金。
歹徒要求50万美金。
这个富翁起初他不肯付钱。
这个富翁起初不肯给钱。
于是这个歹徒呢就寄了一个包裹到他的家里面。
歹徒就寄了一个包裹到他家。
当这个富翁把这个包裹打开的时候，他看到什么？
当那个富翁将这个包裹打开的时候，他看到什么呢？
他看到他儿子的一个小拇指。
他看见他儿子的一个手指公。
这个歹徒说，如果你不把钱拿来的话，我们就要剁他第二个指头、第三个指头，直到他所有的指头都被剁下来。
他说，如果你不照着赎价给我们的话，我们就要继续将他第二、第三、第四的手指都斩下来。
吓得那个富翁连夜的就把这些钱准备起来，要去送赎回他的儿子。
所以这个富翁吓得不得了，就连夜准备好钱要去送去赎他的儿子。
不但是钱准备好，他也要到那个危险当中去救他的儿子。
唔单止准备好钱，而且要去到嗰个危险嘅当中嚟到救佢个仔。
你晓得我们人犯了罪，就好像被歹徒掳去一样。
你知道我哋人犯咗罪，就好似被歹徒掳去一样。
但是这个掳我们去的魔鬼比歹徒更可怕。
但系呢个掳我哋去嘅魔鬼比歹徒更可怕。
他要我们天天的服侍他而不自觉。
佢要我哋日日服侍佢而不自觉。
所以我们忙忙碌碌的过了一生，最后我们是毫无所得。
所以我哋忙忙碌碌嘅过咗一生，最后系毫无所得。
神要救我们，所以他预备了一个救赎的计划。
神要救我哋，所以佢为我哋预备咗一个救赎嘅计划。
他不但预备好那个赎价，那个赎金。
佢唔单止预备好嗰个赎价，嗰个赎金。
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
就系耶稣基督嘅生命。
他还亲自的来到人间来拯救我们。
佢还亲自嘅嚟到人间嚟到拯救我哋。
这就是耶稣基督降生到世上。
呢个就系耶稣基督降生到世上。
在这里我们要思考一下，到底耶稣是谁？
喺呢度我哋要稍微想一想，到底耶稣系边个呢？
有人说耶稣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
有人话耶稣系一位伟大嘅教育家，
因为他主张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教，
因为他主张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教。
他的子弟有三千，
他的子弟有三千。
他对后世的影响非常的大，
他对后世的影响非常的大。
啊，这是孔子，对不对？
但是孔子，
耶稣跟孔子一样，也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
但是孔子同耶稣同孔子又系一样，又系一个伟大的教育家。
那么有人说耶稣是一个伟大的道德家。
有人说耶稣是一个伟大的道德家，
因为他的思想成为西方社会道德的标准。
因为他的思想成为西方世界道德的标准，
维系了西方的道德几千年。
几千年来维系了西方的道德。
有些人说耶稣是一个伟大的宗教家，因为他发明了基督教。
有人说耶稣是一个伟大的宗教家，因为他发明了基督教。
但这些都不是耶稣降生的意义。
但呢啲其实都唔系耶稣降生嘅意义，
甚至有人直接的怀疑，到底历史上有没有耶稣？
甚至有人就怀疑话，到底历史上有冇耶稣？
是不是以后这些他的信徒们制造出来的一个假象的人？
系唔系以后嗰啲信徒自己制造出嚟一个假想嘅人呢？
我们要研究一位历史上的人物，我们用四种方法去研究。
我哋要研究一位历史嘅人物，我哋需要用四种嘅方法去研究。
我们应该首先看客观的历史的记载。
我们应该首先看客观的历史的记载，
我们要主观的读他个人的著作，
我们要主观的来读他个人的著作，
然后我们要查考历史遗留下来的古迹，
我们又要查考历史遗留下来的古迹，
以及他对后世的影响，
以及到他对后世的影响。
我们怎么知道在人类的历史中曾经出现过孔子呢？
我们怎样知道在人类历史里面曾经出现过孔子呢？
我们去查看历史，我们发现像司马迁的史记里面有历史的有孔子的记载。
我们查考譬如司马迁的史记里面有关于孔子的记载。
我们读四书五经，我们发现到里面有记载到孔子的教训。
我们读四书五经，我们发现里面有孔子的教训。
我们到山东曲阜去，我们可以看到那一个孔子的庙。
我们去山东曲阜，我们会发觉那个孔子的庙。
那里面讲到至圣先师孔丘之墓。
我们那里会告诉我们是至圣先师孔丘之墓。
我们看中国人，我们中国人受到孔子思想的影响。
我们看中国人，我们发觉中国人受孔子思想的影响。
所以我们确定中国的历史当中确实出现过孔子。
所以我们就确定说中国的历史当中确实是出现过孔子这个人。
我们研究一下耶稣的历史。
我们研究一下耶稣的历史。
在西元五十二年出生的这一个罗马的历史学家 Tacitus，
在西元五十二年出生的一个罗马的历史学家，
在他的历史的记载当中，他说曾经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在黎多王统治的时候，有一位称为耶稣的人。
他记载说在巴勒斯坦的地方，在罗马皇帝统治的时候，有耶稣这个人。
他说耶稣曾经被比拉多钉在十字架上而死。
他说耶稣曾经被比拉多钉在十字架上而死。
他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说他的门徒，耶稣的门徒后来出来宣讲耶稣从死里复活的道理。
这个历史学家他并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说后来耶稣的门徒以后出来宣讲耶稣复活的道理。
你若是去读很著名的罗马帝国兴亡史这一本历史，
如果你很留意的去读罗马历史兴亡史这一本历史，
里面说在第一世纪末了的时候有差不多十万个耶稣的门徒，
里面记载说到第一世纪的末了差不多有十万的耶稣门徒，
他们相信耶稣是救世主，所以他们为这个信念被烧死、被杀死、被丢在狮子坑里。
他们相信耶稣是救世主，为了这个信念他们被人杀死、被害死、被丢在狮子坑里面。
另外有许多的历史学家 Lucian、Josephus 他们都记载耶稣的历史，
另外有很多的历史学家包括约瑟芬这些都记载耶稣的历史。
在第二描述耶稣的事情，
四本福音书从不同的角度去描述耶稣的事，
中间里面记载到耶稣所讲的、所做的一些的事迹、
中间记载着耶稣所讲的和他所做的一些要做的一些事。
最奇妙的就是在不同的地点、不同的时候所写的四本书却是有一个综合性在里面，互相的补足、
最奇妙的就是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间所写这四本书，它有一种的综合性，互相补足。
这一本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书之一，
这本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书之一，
所印的份数是最多的，
所印的份数是最多的。
如果从这里一直排，一本接一本的，可以排到月球去再排回来、
如果我们将所有的圣经一本一本这样排，可以由地球一路排到去月球，然后再排回来，
远远的超过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红小册子
远远的、超过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那些、小的红茶。
所以我说如果你读遍世界上的书，你没有读过圣经的话，你不是一个有学问的人。
所以任何的人如果你读遍世界上的书从来没读过圣经，你不可能成为一个有学问的人。
今天我们可以到巴勒斯坦、到耶路撒冷去参观，
今天我们可以去巴勒斯坦、去耶路撒冷那里参观，
我们可以看到耶稣那个坟墓，
我们可以看见耶稣那个坟墓，
那个坟墓从西元第一世纪开始就空了，一直空到现在，
那个坟墓从西元第一世纪一直到现在都是空的。
我们可以看到耶稣所钉死的那个独楼山，
我们可以看见耶稣被钉死那个独楼山。
你说哪有死人复活的事情，
你说哪里会有死人复活的事呢？
死去的人怎么能够复活，
死去的人怎么能够复活呢？
我也同意，
我也都同意，
但问题是耶稣不是人而已，
但是问题是耶稣不单止是人，
他是神又是人，
他是神又是人。
在第四方面我们看到耶稣对后世的影响，
第四方面我们看见耶稣对后世的影响。
你晓得耶稣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
你知道耶稣是一位划时代的人物
是不是？
是吗？
当然，因为西元从他而分，对不对？西元前、西元，他划时。
西元是从他而分，西元前、西元后都是
西元。这个字英文 BC 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时时阵时写话公元前，我们写 BC 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就是 Before Christ， 是基督以前。
就是说在基督以前。
那么 AD 是什么意思呢？
那 AD 又是什么意思？
公元以后 AD 意思是什么意思呢
？AD 是什么意思呢？公元之后。
那是 Anno Domini， 那个是拉丁文的意思，是主后。
是，这个是拉丁文的意思，是
主的年份、
年份、主后。
所以我们今天基督徒喜欢讲主后。
所以今天我们很喜欢的时候，我们用日期的时候，我们讲
主后。我们说礼拜天，礼拜天从哪里来？
我们又看为礼拜天，为什么今天叫做礼拜天？
也是从耶稣的事情而来。
亦都是从耶稣的事情而来。
我们有复活节，我们有圣诞节。
我们有复活节，有圣诞节。
从哪里来？也是从耶稣而来。
从哪里而来？亦都是因为耶稣。
你去查考大英百科全书。
如果你去查考大英百科全书，
大英百科全书里面有关于耶稣的记载。
大英百科全书里面有关于耶稣的记载，
比世界上所有的伟人的记载都还要多一倍以上。
比世界上面所有其他伟人的记载都要多一倍以上。
所以我们从客观的历史记载，
所以我们从客观的历史记载，
我们从主观个人的著作，
我们从主观的个人的著作，
我们从历史的遗留下古迹，
我们从历史所遗留下的古迹，
我们从对后世的影响来看，
我们从对后世的影响来看，
耶稣应该是古今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
耶稣应该是古今最有影响力的人。
就算是我们讲了这么多，仍然不能够说明耶稣是谁。
当然我们讲了这么多，仍然都不能够讲明耶稣到底是谁。
我们看看圣经里面怎么讲，
我们看看圣经怎么讲。
我们读马太福音第十六章，
让我们读一读马太福音第十六章。
我们看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十三节到第十六节。
马太福音第十六章十三至到十六节，
找到了，我来念。马太福音在二十三面，
请各位听我这里。
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十三节到十六节，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中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有一次耶稣问他的门徒说，人说我是谁？
有一次耶稣问他的门徒说，别人说我是谁呢？
有的人说，哦，你是施洗约翰。
门徒说，有些人说你是施洗约翰。
因为他所讲的道理跟施洗约翰讲的道理天国近了是一样的。
因为你所讲的跟施洗约翰所讲的道理讲到天国近了是一样的。
有的人说他是以利亚先知。
有些人说耶稣是以利亚先知。
因为他们相信以利亚是大有能力的，好像耶稣一样。
他们相信以利亚是大有能力，就是好像耶稣那样。
他们说你是耶利米。
有些人说你是耶利米。
因为耶利米也是一个非常有权柄说话非常有权柄的人。
因为耶利米过去都是有一位很有权柄说话的人，
好像耶稣一样。
好像耶稣一样。
但是耶稣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
但是耶稣问他的门徒，你们又说我是谁呢？
别人说不要紧，
别人怎样说不要紧，
但你们是我的门徒，你们说我是谁？
但是你们是我的门徒，你们说我是谁呢？
你们跟了我好多年，你们说我是谁？
你们跟了我已经很多年了，你们说我是谁？
你们应该知道我是谁。
你们应该知道我是谁。
那么西门彼得回答，他怎么回答呢？
西门彼得就回答了，
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他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什么是基督？
基督是什么？
你听到别人说信基督教，基督教。
你听见别人说信基督教，基督教。
你知道基督教并不是信神呢？
你知道基督教并不是信神呢？
是不是信神？
是不是信神？
基督教是信基督是神呢？
基督教是信基督是神。
你信神的话，信哪个教都一样哈。
如果你信神，你信哪个教都是一样。
你信佛教的所有神，你阿拉神，所有神你去信都一样，这是信神教。
所有的神你去信都是一样，这叫做信神教。
但是基督教是信基督是神啊。
但是基督教是信基督是神。
什么是基督？
基督是什么呢？
基督是一个名号。
基督可以说是一个名号。
耶稣是一个名字。
耶稣是一个名字。
好像汤华堂，这是一个名字。
汤华堂是一个名字。
老旦，这个是名号。
老旦是一个，老旦是一个名号。
吴继阳是一个名字。
吴继阳是一个名字。
吴传道是一个名号。
吴传道是一个名号。
那么基督是一个名号。
基督是一个名号。
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呢？
耶稣的意思是什么呢？
耶稣的意思是拯救者。
耶稣的意思就是拯救者，
是神的拯救者，
是神的拯救者，
是救赎主，是救世主，
是救世主。
那么基督的意思是什么呢？
基督又是什么意思呢？
基督的字就是希伯来文，希腊文是基督，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弥赛亚。
基督这两个字是希腊文，如果是希伯来文就应该是弥赛亚。
那个意思是受膏者。
这个字的意思是受膏者。
因为在古时候，他们只有做君王、做祭司、做先知的可以把膏油倒在头上，叫做受膏。
因为犹太人古时候只有做君王、做先知或者做祭司的，这个膏油倒在他们的头上，所以称为受膏者。
基督的意思就是那个做王的那一位。
所以基督的意思就是那一位做王的。
耶稣是基督。
耶稣就是基督。
他不但是基督，这里说他是神的儿子。
这里说他不单只是基督，他又是永生神。
在耶稣那个时代，很少有人能够敢称耶稣是基督的。
在耶稣那个时代，很少有人敢说耶稣就是基督。
因为基督是一个很特别的称谓。
因为基督是一个很特别的称谓。
好像你说美国总统，这是一个特别的称谓，是指的某一个人。
好像你说美国的总统，这个是一个特别的称谓，指着某一个人。
但是耶稣是基督，讲到神派他来成为人与神之间那一个桥梁。
讲到耶稣说是基督，就是指到说耶稣是神所派来要成为人与神之间的一个桥梁。
耶稣来是要在人的心里面做王。
耶稣来是要在人的心中做王。
所以当彼得说你是基督，第一次把耶稣的身份暴露出来。
所以当彼得说你是基督，他就第一次将耶稣的身份暴露出来。
原来耶稣就是弥赛亚，就是那个拯救者。
原来耶稣就是那一位弥赛亚，那位拯救者。
但是耶稣他自己更喜欢另外一个称呼。
但是耶稣他自己更喜欢另外一个称呼。
他说 人子是谁？人子。
他用人子这个称呼。
Son of man， 人子。
人子
为什么要称自己为人子，人的儿子呢？
为什么耶稣称自己为人子？
因为耶稣他要表明一个特别的身份。
因为耶稣要表明一个特别的身份。
他每一次人叫他人子的时候，对他自己都是一个提醒。
每一次人称他人子的时候，对他自己都是一个提醒。
因为他是一个神，所以他必须人子来讲到他另外一种特殊的身份。
因为他是神，但是用人子来讲他另外一种特殊的身份。
比如说我不必叫我自己我父亲的儿子，
我没必要告诉我听我自己是父亲的儿子，
因为我只有这种身份， 我是我父亲的儿子，
因为我这个是我唯一的身份，我是我父亲的儿子。
但耶稣不但是神的儿子，他也是人的儿子。
因为耶稣不单止是神的儿子，他又是人的儿子。
因为耶稣有双重的身份，
因为耶稣有双重的身份，
所以他与众不同。
所以他与众不同，
不是因为他道理讲得好，
不是因为他道理讲得好，
也不是因为他有一个博爱的胸怀，
也都不是因为他有一个博爱的胸怀，
也不是因为耶稣能够医治人的疾病，
也都不是因为耶稣能够医治人的疾病，
也不是因为耶稣敢勇敢地面对死亡，
也都不是因为耶稣敢勇敢地面对死亡。
耶稣他的特别就是他对于他自己的宣告，
耶稣他的特别就是他对他自己的宣称。
他在圣经里面他一直说我在没有世界以前就有了我，
他在圣经里面曾经说在未有世界以前我就已经存在。
他说我与神合而为一。
他说我与神合而为一。
他说我是到神那里去唯一的道路。
他说我是到神那里去唯一的道路。
他说我的名字叫做耶和华神。
他说我的名字叫做耶和华神。
如果今天有人来敲你的门，
今天如果有人来到你家敲门，
那么你一打开的时候，他对你说我是神，请拜我，我就是神。
有人说我就是神，你要拜我。
你有什么反应啊？
你有什么反应？
你赶快把门关上。
你的电话发了就是塞埋的门。
然后打电话给精神病院。
朋友打电话给精神病院。
所以当耶稣说他说我是神的时候，人应该怎么样的反应呢？
所以当耶稣说他是神的时候，人应该有什么反应呢？
第一种反应就是嘲笑他是一个疯子。
第一种的反应就很自然的就嘲笑他说他是疯子。
第二个就是讥笑他是一个骗子。
另外一种反应就是讥笑他说是他一个骗子。
不然的话只有一个选择剩下来，你必须要接受他是神子。
不然的话只有另外一种的选择，你就是接受他的确是神子。
他是不是疯子呢？
到底他是不是疯子？
我们从历史上的历史学家 Josephus 还有其他人的记载，他们都认为耶稣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我们从历史上各位历史学家他们的记载都认为耶稣是一位有智慧的人，
他的理智非常的清楚，他不可能是一个发疯的人。
他的头脑很清醒，不可能是一个疯疯癫癫的人。
耶稣是不是一个骗子呢？
耶稣是不是一个骗子呢？
中国有一位洪秀全，是不是？
中国有一位洪秀全。
他说他是老二。
他说他是老二。
耶稣是长兄，他是耶稣的弟弟。
耶稣是长兄，他是耶稣的弟弟。
但是他自己后面的那个野心是什么呢？
但是他自己后面的野心是真正是什么？
他有一个骗人的目标，他要做太平天国的王。
他有一个骗人的目标，就是他要做太平天国的王。
但是耶稣他没有一个隐藏的动机在背后。
但是耶稣并没有一个隐藏的动机在他背后，
也不可能傻到骗到一种地步把自己的命都赔上去，
也都不可能说傻到骗到一个地步将自己的命都骗了。
所以你不得不采取第三个答案，耶稣所讲的一定是真的。
所以你没办法不采取第三个答案，说耶稣所讲的一定是真的。
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耶稣所说他是神的儿子是真的。
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耶稣所讲话他是神的儿子的确确是真的。
光说没有用，要用行为来证明。
但是单单讲也都没用，必须用行为来到证明。
所以耶稣曾经对他的敌人发出这样的挑战。
所以耶稣曾经对他的敌人发出这样的挑战。
耶稣说你们中间有谁能够证明我有罪？
他说耶稣说你们中间哪个可以指证我有罪呢？
事实上不但是犹太人，他的敌人，
事实上不单止是犹太人，他的敌人，
就是在犹太人当中最高的法院面前，
就是在犹太人当中最高的法院面前，
在罗马总督巡抚的面前，
在罗马的总督巡抚的面前，
甚至在那一些犯罪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指出他犯了任何一点小小的罪，
甚至在那些犯罪人的当中也都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指证他犯了任何一些罪，
与他同钉十字架的强盗都说他是一个完美的人，
与他同钉十字架的强盗都说他是一个完美的人。
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
耶稣又说我是生命的粮，
他接着就是五千的人吃饱，
他接着使五千的人吃饱，
他满足他们心灵的干渴，
他满足他们心灵的干渴。
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
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
耶稣就使许多瞎眼的人能够看见，
耶稣使很多盲眼的人可以看见，
心里面的眼睛被 点亮，
他们心灵里面的眼睛被点亮。
耶稣说我是生命的主，
耶稣说我是生命的主。
第三天他就从死里面复活了，
第三天他就从死人中复活，
他证明他不受死亡的约束，
他证明他自己不受死亡的约束。
耶稣不单是讲，他自己用行动去证明，
耶稣不单止讲，他自己用行动去证明。
今天我们看到耶稣对整个世界的影响，
今天我们看见耶稣对整个世界的影响，
有许许多多的人他们用信心去接受耶稣，
有好好多多的人他们用信心去接受耶稣，
当他们接受了耶稣就能够经验到一种奇妙的改变，
当他们接受耶稣他就能够经验到一种奇妙的改变。
我认识一位朋友，
我认识一位朋友，
他从小他的个性很强，
他从小他的个性非常的强，
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他游水从深圳一直游到逃到香港去，
在文化大革命当中他是直着游水他一直游到香港去，
他在香港找到他的父亲，
他在香港找到他的父亲，
他很不满意于他的父亲，
他非常不满意他的父亲，
虽然是有理由他父亲把他丢下在中国大陆，但是他心里面很生气，
虽然过去他父亲是很有理由将他留下在中国大陆，但他心里面是一直都非常的生气，
所以他们父子之间常常的吵架，
所以他们父子之间就常常会吵架，
有好几次他父亲手上拿着菜刀要来宰他，
有好几次他父亲甚至手里面拎着菜刀要斩他，
他拿着这个扁担的杆子跟棍子来挡他，
他就会拎着一些棍子一些东西挡着，
他的姐姐把他们拉开，
然后他的姐姐将他们两个人分开，
他几次他要离家出走，
几次他想离家出走，
他或是想要自杀算了，但是没有勇气，
他曾经想过我不如自杀算了，但是
他说他的家里面好像地狱一样，
他觉得他的家好像地狱一样。
有一次他遇到一个朋友，
有一次他遇到一个朋友，
这位朋友是一位基督徒，
这个朋友是一位基督徒，
那么他到他的家里面去做客的时候就发现这个家很不一样，
他去到这个朋友家做客人的时候就发觉这个家庭很不一样，
他们家里面六个兄弟姐妹，
他们家有六兄弟姐妹，
还有一个是低智能的，
还有一个其中一个是弱智的，
但是一家人父慈子孝相亲相爱，他心里面很羡慕，
但是一家人父慈子孝非常的相亲相爱，他心里面非常羡慕。
有一次他跟他的朋友去参加一个聚会，
有一次他就跟他的朋友去参加一个聚会，
在那个聚会当中他听见了关于耶稣的故事，
在那个聚会当中他听到关于耶稣的故事，
耶稣是真神能够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他听见说耶稣是真神他能够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他就很渴慕很想去经验这一种的改变，
他就很渴慕很希望能够经验这样的改变，
所以他就求神，他说如果你是真的你给我力量让我能够经验，
他就求神说如果你是真的赐给我力量让我可以经验你的真神，
很奇怪的他里面就开始产生一种力量，
好奇妙的，他心里面心底里面就开始产生一种力量。
那天晚上他回到家里面他就决定要做一件事情，
那一晚他回到家他决定要做一件事，
他倒了一杯茶来到他父亲的面前跪在他父亲面前，他说父亲请你原谅我，
他倒了一杯茶来到他爸爸的面前，然后跪在他爸爸面前，他说爸爸求你原谅我，
没想到他的父亲也很感动，
但是没想到他的父亲也很感动，
他父亲就说你赶快起来去吃饭，
他说爸爸叫他说快点起身你去吃饭吧，
从这一天开始就有了奇妙的改变，
从那一天开始就有了很奇妙的改变，
他有一个哥哥跟他一起信主的，就两个人认真的为他父亲祷告，
他还有一个哥哥跟他一起信主的，他就两兄弟一起认真的为父亲祷告，
他们求耶稣改变他的父亲也改变他们，
他们求耶稣改变他们的父亲也都改变他们，
这个父子之间的关系就有了显著的改善，
父子之间的关系就有了显著的改善，
半年以后他的父亲当着家里面的人面前说 我这个儿子真是不同，有了改变。
半年之后，他的父亲当着家人的面前说，我这个仔真是不同，他很奇妙改变了。
又过了一年，他的父亲信了主。
又过了一年，他的父亲也都信了主。
他所渴望的那个家庭的温暖就来到，
他所渴望的那一个温暖的家庭就临到他们。
今天这个年轻人不但是改变了，他自己成为一个传道人。
今天这个年轻人不单止改变了，他自己成为一个传道人。
他曾经在德州，在一个很大的华人教会做牧师。
他曾经在德州，在一个很大的华人教会那里做牧师。
他那里有八年之久。
他在那里有八年那么久。
然后他最后决定，他要放下美国这个优厚的环境，回到香港去传福音。
最后他决定放下美国这个很优厚的环境，又回到香港去传福音。
他帮助了许多的人经验到耶稣在他们身上的改变。
他帮助了很多人经验到耶稣在他们身上的改变。
他的哥哥也成为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
他的哥哥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
你晓得耶稣是可以经验的。
你知道耶稣是我们自己可以去经历的。
因为他是神的儿子。
因为他是神的儿子。
他是从死里面复活的主。
他是从死中复活的主。
如果神不是真的，你不要去信他。
如果神不是真的，你不要去信他。
如果耶稣不可以经验，你也不要去信他。
如果耶稣不可以经历的，你都不要去信他。
但是你有一个试一试的真诚的态度，你去信靠耶稣，你就会发现耶稣是真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有一个真诚的态度要去信靠耶稣，你一定会发觉他是可以经验的。
亲爱的朋友，神不但要人认识他，他将他自己启示给人。
亲爱的朋友，神不单止愿意我们认识他，他主动将他自己启示给人。
他不但借着大自然的美丽来启示他自己，
他不单止借着大自然的美丽来到启示他自己，
他甚至借着他儿子变成人来向人启示。
他甚至将借着他的儿子成为人来到向人启示。
耶稣就是神特别的启示。
耶稣自己就是神特别的启示。
因为在2000年前，神曾经取了人的形状来到人间，来解决了人与神之间罪的问题。
因为2000年前，神曾经成为人来到人间，要解决人与神之间的问题。
他好像那一个对蚂蚁说，你们赶快逃走吧，他变成蚂蚁这一位。
他好像那一个自己变成蚂蚁，对蚂蚁说，你赶快逃走。
因为他要叫一切相信他的人可以经验到神的爱跟神的拯救。
因为他要叫一切相信的人可以经验到神的爱和神的拯救。
今天这个启示要临到你，你的反应是怎么样的？
今天这个启示要临到你，你的反应是怎样呢？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让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低头，我们闭目。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当中有没有第一次来的人，或者你第一次听到福音，你心里面受感动？
当我们闭目低头祈祷的时候，有没有在我们当中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朋友，你心中受到感动？
你愿意来接受耶稣，来经验耶稣的爱？
你愿意来接受耶稣，去经验耶稣的爱？
这个是你的机会。
这个是你的机会。
你若是举手，我就为你祷告。
如果你愿意的心你举手，我就为你祷告。
有没有这样的人？
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在我们当中？
好，请放下。还有没有人？
你举手之后请你
放
下。
还有没有人？
还有没有哪一位？
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人你说我愿意来经验，我来试一试？
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说你我愿意来经验，愿意来认识这位主？还有没有？请放下。
我最后问一次，还有没有？
我最后再问一次，还有没有哪一位？
我们祷告。
我们祷告。
主啊，我把这三位朋友交在你的手中。
主啊，我将恭敬将这三位朋友交在你的手中。
他们愿意来经验耶稣的爱。
他们愿意来到经验耶稣的爱。
所以求你把你的爱赐给他们。
所以求你将你的爱赐给他们。
让他们能够经验到你在许许多多基督徒身上所经验到的事，
让他们能够经验到在很多基督徒身上他们所经验的事，
让他们能够尝到神的平安喜乐和爱，
让他们能够尝到神的平安喜乐和爱。
我们也求主坚固我们个人的信心，
我们有求主坚固我们个人的信心，
让我们能够在主的里面继续的追求成长，
让我们个人能够继续在主的里面 成长。
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咁祷告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